那么那个明明虫呢，好，它破壳而出的时候就跟这样子，我们另外一个名称叫土鸳鸯，土鸳鸯，好，它是用土来传递它的下一代，就是去抓别的虫，然后化成它的样子，就像那个杜鹃鸟，有没有？杜鹃鸟啊，下蛋之后啊，好，它就占人家巢，偷偷，它杜鹃鸟它藏不住巢的，它就把那个蛋呢、啊，就放到其他的那种鸟窝里面去，然后就常常在那边叫啊，你要像我，你要像我，哎，出来就是杜鹃鸟，它就是别给别人服。那有时候呢，好，它会赶跑别的那个鸟窝的鸟，然后它自己下去孵。它下去孵蛋的时候，杜鹃鸟自己从不筑巢。它孵蛋孵久了之后呢，其他的那个鸟哈，它那个鸟蛋孵出来会像杜鹃鸟，但是有一点变化，跟原来的跟杜鹃鸟它当中会有一种变化，这个叫异常，这样明白吗？这个就合望轮回。网颠倒就是那种慢网相的颠倒性，事实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只是我们一个念起来的刹那刹那之间的生灭而已，那个生灭的妄想都能够产生这种网子的轮回，这样听明白吗？我们曾经讲过，好，我们一个念头当中有90个刹那，我们一个念头，光一个念头起来有90个刹那，那么一个刹那当中有900个生死，现在这个网颠倒就是那900生死当中的一个而已，这样你们听明白吗？你们就知道我们呢这些有的没有的太微细，而这些不是全部都是心意识作用，事实上跟我们身上的众生有关系的。再来我们讲12种类的众生，游因世界，怨害轮回，杀颠倒故，和合怪成，8400010父母想，如是故有非无相暇，非无想象，无想劫难，流转国土，如土枭等复快为儿，即破镜鸟以毒素国报为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时，其类充塞。最后一类的众生是什么样呢？是怨害轮回，互相怨啊，嗔怨，然后互相残害，这样子的众生，这是因为来自于哪里？杀的颠倒，杀颠倒故，和合怪成，怪就是奇怪的意思，也就是不按牌理出牌。好，通常会爆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出来。好，8400010父母想。十父母讲就是盗杀反杀父母的，那讲到这个人世间有没有？有很多。譬如说那一次报纸刊登一个年轻人，年轻人他读国中，好像他暑假去打工啊，自己赚了一点钱就买了一杯的那个不要冰啊，好，然后冰在冰箱里面，要冰得凉凉的，他父亲回来了，不知道那是他儿子的，就拿来喝一口，他正好喝的时候，那个小孩子正好打开门，一看到他父亲居然喝他的维亚冰，他父亲喝下去都还不知道那是维亚冰，那水果刀拿起来，嚓嚓嚓嚓嚓嚓，一下36刀，他父亲当场死亡。嘿，这个是和和怪成，8400010父母想，所以十父母想是倒杀回来。那我们杀害众生是不是常常容易碰到这种境界，对不对？好，如是故有非无想象，他根本不能想象，你把我的镜头都抢去了。好，他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啊，他没有办法想象他现在造这种事情，然后他回过来会受这种果报，这些人没有办法想，所以叫无想劫难。虽然他没有这么想，但是事实上那个果就是这么发。好，流转国土，如土枭等。好，土枭就是一种枭鸟，复快为儿。这种枭鸟类似蜜蜂啊。好，他也是，他就是拿那个土块，然后拿那个土块的时候，常常就嗡嗡嗡就叫叫， 你要像我，你要像我，你要像我，跟那个跟我刚刚所讲的那个什么灵敏有点类似，有点类似。但是不同的是，这种富快维尔好，或者是那种破镜鸟，那种破镜鸟呢，它通常呢也不是说父母孵子，孵那个卵而生子，它是破镜鸟是用那个毒素果，好，毒素果它用它的思想一直好看着那个果呢，然后呢它就跟他讲，哎，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孩子，所以那个果之后呢就化成那个破镜鸟的孩子，但是一出来的时候呢，因为口中含毒嘛，啊，他就会有时候是刺咬啊，用嘴巴戳死他的就是破镜鸟，他们就是反正子承母死乃至子承父死，就是这种情况，听明白吗？这个都是怨害轮回，啊，那子承父母皆遭其死，其类重赛，常常是这样。那有这种因缘，好，譬如说你们看过兔子吗？兔子你们知道，我们觉得兔子很可爱，对不对？你也看过，好，你们知道兔子它怎么样吗？我知道他在吃东西。不，兔子呢他刚生小孩的时候啊，兔子啊，好，他刚生的第一个礼拜，如果我们人去看到他的那个小孩没有给他抱走，继续放在那里，兔子反食其肉，兔子会把那个小兔子吃光。好，猫也是如此。那如果等到他们长成的时候，很难得了，很难得碰到说那个猫会孝顺的，它会反害其父母。猫呢，好，或者是兔子会有这种情况。好，那这个就是呢怨害轮回杀颠倒。好，讲到猫啊，我们知道在欧洲那里啊有一个老太婆，那个老太婆一个人居住。那么因为呢他一个人居住，他很无聊啊，常常去路边呢，他看到有猫啊，他就给他捡回来养，他专门养猫。后来呢他养到，他大概七八十岁的时候，他养到的猫大概有三四十只，他每天都弄食物给他们吃。后来呢有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村人呢都没有看到那个老太婆再出来，然后呢就发觉那些猫也不见了，啊，那么就打开门呢就进去看那个老太婆，那老太婆剩下一副骨架子，那个肉全部被那些猫吃光了。好，这个是在记得应该是在英国发生的事情。像这个就是呢子承啊父母反受其害，也就是杀害的轮回，讲明白吗？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真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今天还是我们的补充资料啊，讲到《楞严经》卷八。《楞严经》卷八呢，这个时候呢，原先我有在我们刚开始补充资料的时候，我有跟你们大家讲到，富罗那尊者呢曾经问佛，
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那么佛陀呢，已经在卷释楞严经卷释的时候回答了啊富罗那尊者这个问题，但是呢讲到最后呢，在卷八的时候，阿难尊者又提同样的问题。阿难尊者呢，这个时候复问：妙真如性本来片缘，乃至大地软动寒灵，即如来成佛真体，佛体真实，云何复有人天、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等道？看 P 二中间有没有《维贤楞严经》卷八？有没有看到下面那里哈？这个时候呢，阿难尊者呢，好，那您呢？好，这个时候呢，阿难尊者再一次的在问佛陀，问佛陀说：“妙真如性，这微妙的真如的这个本性呢，本来片缘，偏的圆的，一切圆满成就，乃至大地软动寒灵，即如来成佛真体，佛体真实，无有虚妄。”云何复有人天、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等道？为什么还会有六道的众生？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呢，还执着一个什么我执，还执着一个我执。所以呢，佛陀再下来要教导我们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既然已经知道这个十二类的众生前面讲过这十二类众生之后呢，那佛陀现在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众生生，什么样的众生成。在讲到生成的过，生就是往上飞升的生，成就是成立的成，不是生存哈。在讲到这个生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十二种众生的轮回全部来自于哪里？全部来自于希望的妄想，对不对？记不记得十二类众生？好，那所以呢，在下面呢，好，我们先要来看佛告阿难：一切众生十本真净，因彼妄见有妄习生，因此分开内分外分。好，佛陀告诉阿难尊者呢，一切的众生实在呢，本来呢是真如清净的。好，我们昨天有讲到一个比喻，讲到什么比喻呢？如果呢我们执着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在哪一类众生？记得吗？好，你还听得很清楚哈，在第八类众生孤搞乱想的时候，你做了这个比喻，有没有？这如果呢我们很执着在哪一个念头，好，譬如说我很喜欢钻石，我对钻石这种东西非常执着的时候呢，容易呢产生什么？就是第八类众生的孤搞乱想，其他的因缘呢全部都孤萎了，搞就是搞木死灰。好，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就不能够明白十本清净。好，因彼妄见有妄习生，因为虚妄的见解之后呢，就产生了虚妄的那种习气，就产生。因此分开内分外分，所谓的内分就是内在的相续心，外分就是境界的处境。这样听明白吗？我们那个小菩萨，请你慈悲好不好？你不要你一个人就占了我所有的光芒，然后呢那个声音就把所有众生的眼睛都吸进去了哈，有没有听清楚啊？他不知道我在讲他。好，来，我们往下看。因此分开内分外分，我刚刚所讲到所谓的内分就是内在的相续心，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相续心。通常呢有一次呢，就有一个菩萨那么他心里面就起烦恼，他起的烦恼是他自己觉得别人比他行，然后呢他一直想要拼过对方，但是呢每次过一段时间呢 他就觉得他已经赢过对方，但是一开口呢又被对方给破解，就他就起很大的懊恼啊，觉得很没有面子。像这种情况就是属于内分的，自己对自己起的那种烦恼的相续性。好，那么所谓的外分呢是什么呢？所谓的外分就是外触境，对面外面的外在的那种境界，你去触到那个因缘，这样听明白吗？好，来我们往下看。阿难，内分即是众生分内，众生分内就是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众生呢对自己有那种分内的烦恼。好，那譬如说呢，以前在佛陀时代呢，不是在佛陀时代，就是佛陀讲到他本身的时候呢，本身因缘当中呢，有一世呢佛陀做了那个鹦鹉王。好，作为鹦鹉王呢，他有一个鹦鹉公主，一个小公主。那个小公主呢，就是长到适婚年龄了，这个鹦鹉王就要帮他选那个这个众鸟类当中的驸马。好，结果呢他们选来选去啊，所有鸟大家汇集之后选来选去，就看中了那个孔雀，看中了孔雀，最漂亮的那个孔雀。那孔雀呢一听到人家呢好赞叹他之后呢，好，他就很欢喜的呢，哇，就在那边跳起舞来了。孔雀一高兴呢要求配偶的时候呢，他一高兴就跳起舞来了。就他一跳起舞来的时候呢，他就孔雀开屏，对不对？那个屏呢就是孔雀最美的部分。可是呢当孔雀呢开屏之后，人家先看到他的前面，哇，大家随喜赞叹。但是当他跳舞嘛，跳舞没有分左右嘛，他就转就把屁股就转向大众的时候呢，因为呢孔雀的毛哈，整个在他那个屁股上那个尾巴上那个毛已经都展现，所以孔雀的屁股它有一个尖尖的那种屁股哈，跟后面有一段是刺肉，没有毛，其实不完全是刺肉，是那种细毛啊。好，那也就是说我们通常呢，我们这个人呢会感得孔雀这种果报，通常这个人呢就是很喜欢炫的众生，他把东西都摆在前面，但是这些变成什么？变成他很大的那种拖累，是一种累赘跟包袱，他自己也不觉得。好，那展示给别人看的时候，事实上是内在没有东西的，这样听明白吗？好，那么这个孔雀，这只孔雀公的年轻孔雀被大众取笑之后，他又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呢孔雀毛呢就缩起来了，毛就缩起来的时候，就尾巴就倒垂垂垂垂垂垂到地上去的时候呢，好，后来呢那只鹦鹉王公主呢就选了哈他们同类的，同样是鹦鹉里面的一只年轻的，好，年轻的鹦鹉，然后大众就散会了，留下的只是对那只孔雀的嘲笑。好，那种嘲笑之后呢，那只孔雀呢就产生什么呢？产生分内，就是对他自己孔雀本身，他对哪里起愤恨呢？他就头要转过去呢，要啄他自己的后面的屁股那个地方，但是他转不过去啊，他转不到啊，因为他很气愤啊，为什么你后面呢让我泄那个那么大的丑啊？那孔雀开屏之后很漂亮，但是在孔雀开屏前面后面那段是两节不同的。好，那我们就讲到说，啊，很多的众生在讲话的时候呢，他很喜欢，有的时候是很喜欢很大声，然后压倒别人。可是这样子的人通常讲话没什么内容。这就是属于同样这一类的众生，喜欢炫耀，但是中间是空洞的。那么即是众生分内，众生分内就是说这个众生对他这个色身分内的一种什么因诸爱染，种种的贪爱染着。贪爱就是觉得我这个色身非常的庄严啊，觉得我这个脸非常的好看，觉得我这个眼睛呢很好看，乃至于眼睛很明亮，种种呢，染就是染着对我自己所认为的执见发起坚固的执着，再来发起妄情。好，对这样子一个虚妄不真的东西呢发起那种虚妄的那种情感，积积不休，情积不休。这种情啊，好， 就一直累积一直累积而不能休止。譬如说有的人对自己的才华非常的爱念，曾经呢碰到一个师兄啊，那个师兄呢还没出家以前是一个他们家是一个音乐世家，很会弹音乐，他的耳朵只要经过啊听到那个音律之后啊，他就有办法弹那个钢琴，就有办法弹出来，乃至于呢他听过一遍的那个音律的，他就有办法呈诵，他就有办法诵出来，乃至于念出来。好，这对我来说是很不容易啊。我这种个性啊，看我这个形象就知道我这种个性不是柔软的，对那种音乐的东西实在不是细胞啊，没有那种细胞。但是他就是有这种细胞，不过呢他一听到音乐的时候，他那种什么情急不休，他那种习性就流露出来，他就随着那个音乐呢全身就摇摆。好，那么讲到全身摇摆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看到哪一类的众生对这方面的音律有特殊的情感。你们都看过那个印度有没有那个玩蛇的人呢，他只要一滴滴滴滴滴那种声音有没有，然后呢那个蛇就从那个笼子里面就摇啊摇啊摇，是每一种蛇听到那种音乐它就摇摇摇摇就摇起来了。好，所以蛇呢它有一个习性，它在爬树的时候它是属于摇摆不定，它是左右摇左右摇，然后就慢慢的用它这个身体的那种灵呢就这样摇摇摇摇上去。所以呢当你呢要去弄那个蛇的时候，你拿一根棍子你要拿到前面去的时候，它就是直接这样用前后摇，然后呢你用它旁边它就左右要好像要摇你，这种情况之下它都是用摇的，有没有发觉到？这个就是什么它对那种音乐的什么情急不休，这个是从耳根当中入手，听明白吗？听懂吗？好，因为情急不休能生爱水，所谓的爱水呢就会有一种贪欲，那种贪欲就好像，好，佛陀下面呢继续给我们解释，他说是故众生心意真修，所以呢众生呢心中哦，你心中只要意念起好吃的东西，这个真修就是好吃的东西，口中水出。譬如说我那天跟你们讲到啊，我们去另外一个寺庙呢，我去那里上课，去那里上课呢，因为呢现在比较普遍哈，在我们那里有很多的那种素食面包啊，完全纯素食的面包啊，它做得很好，但是以前很少啊，那时候啊每次看到偶尔呢有人呢供养一块那个素食的蛋糕啊，还没吃到啊，只是站在那里还在供养的时候，只是我们进去要排班嘛，大众进去就排班，眼睛一瞄到桌上那块素食蛋糕就开始流口水了，严重到这种程度。你们不要去买哈，我们好像美国这边没有纯素食的那种蛋糕哈，没有哈，这边有吗？应该没有吧，都有加蛋的，这边都有加蛋，在我们那边它有一种蓬松剂哈，它做得很好，在台湾目前来说这个素食实在是发展得很好。好，这个就是呢心意真修啊，口中水出。我后来不是告诉你们吗，当我坐下去的时候，本来要夹起那一块，第一块要从那里先吃，后来讲不吃了，吃过了，然后就给它推到前面去，我们有那个行堂嘛，行堂就会把那个不吃的东西就夹去，然后后面的人需要再拿去，结果一推出去又舍不得了，又用汤匙给他切一半，留一半进来。好，哎，留一半进来还在那里挣扎，哎，要不要吃了，要不要吃了，好，不吃了，真的不吃了，推出去，习性的关系又舍不得，又从那一半当中又切一半，最后是吃四分之一，还是吃了。好，那你们就知道说我们这种习性哈，因为后来我发觉有的人是真的不喜欢吃，那当我在做这种挣扎的时候呢，我就抬起眼来看看我们那些师兄弟，大概有十，那时候大概五十位有，五十位有哈，五十位的出家人有。好， 哦，我就看到有的人不喜欢吃推出去，但是我也看到呢，在某某些人的面前是，他的碗不是很大碗，就这么大碗呢，变得尖尖的，他把人家不要的蛋糕全部要去了。好，这个就是习性，这个叫口中水出，心意前人或怜或恨，目中泪盈。我们光想到某一个人的时候啊，那心里面呢酸酸的，你如果觉得说哎呀对那个人恋恋不舍，你心里起那种酸酸的感觉，眼中就含泪出来。你几时曾经把那个水纳入你的眼中？没有，它自然就涌现这个水出来，有没有？好，你看佛陀所讲的是不是真实语？贪求财宝，心发爱嫌。贪求财宝怎么会心发爱嫌呢？那个时候啊，你们身上如果带一个钻戒啊，你心上会心中会流口水，真的流口水啊。他流的口水是怎么样？他怕被偷了，怕被抢了，所以呢他常常呢爱惜着他那个钻石呢，好像那种心都软软酸酸的，既舍不得啊，然后呢又要炫耀给别人看。我曾经看过啊，有一些女众啊，拜金主义的女众。现在的社会啊，对这个金钱啊，就是非常的爱着。好，那么曾经有一个女众啊，那个女众，她的先生哈、啊，她还没有结婚呢，只是订婚而已。那么一个月给她50万块钱，好，就是我们那里的钱50万，但他们赚的那种钱不是来路很好的。所以呢那个女孩子就挥霍如土啊。好，但是呢在订婚之后呢，好，订婚之后那个男的会追求这个女的，是本来是把她看成说这个女的会很会做生意啊，很会怎么样，就他没想到他挑到的是专门会花钱的那个女孩子是专门花钱的。结果订婚之后呢，好，就两个人就住在一起了。那住在一起之后，订婚的那天晚上啊，哈，那女的就去找别的男孩子玩了。好 ，OK， 这样子，好，这样子就算了吧。那么订婚大概有半年多啊，半年多，那个男的后来就毁约了，不娶她。但是呢，但是也写了契约说，每个月还要再给那个女的15万块钱。可是那女的呢，每次看到人就掉眼泪，说我实在很爱我那个先生啊，好。我实在很爱他，他为什么要毁这个婚约？那个男的预计还给他半年，一个月15万块钱。你看，他爱的是什么？他爱的是钻石跟名牌车子。所以他每次呢，他每一次哈、哦，在跟他们那群朋友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谈一谈呢，他就觉得心很闷，嘿，心很闷呢，打电话就叫一个什么，叫一个男孩子过来。但当然不是他的未婚夫，是另外的男的，每一次都换一个。那像这样子的女孩子贪求财宝呢，心发爱嫌，她那嫌呢不是水而已哦，她是有黏腻性，她对这种、哦、外向的这种名分乃至于外向的这种财宝，她已经呢产生那种黏质性。所以我们在讲到哪一类众生啊，哎，往颠倒故，我们说黏糊糊那一类众生是哪一类众生啊？水母啊。好，那就是第九类众生。好，第九类众生，那个水母啊，平常捡起来看起来就像那个什么，像那痰啊，有没有？记不记得吐一口痰的那个、有一点那白白绿绿的那种众生。好，像这样子的女孩子哈、啊，他心中所流露出来的是属于这一类的这种作用，他必须依东西然后来展现好他自己的，其实是他自己呢给自己就是塑上那个很好听的名词，这周围的人一看就明白他根本不是爱这个人，他是爱那个钱嘛。像这样子的话，这个女孩子、啊、不是这个女孩子，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举体光润。那么我们那天讲到一个比喻，有没有？我们在这里很少看到珠光宝气的那个女人哈，有一些那个在中国大陆啊，不是穿着那个旗袍啊，那个大概50-60岁的妇人啊，然后又穿着那个旗袍，有没有？然后身上就戴满了那种很多的戒指， 我还跟你们讲过、啊，讲到这件事情都让我发笑、啊。以前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哈、啊，就讲那个，讲那个金牙齿，你们还记得吗？就不是有一个老人呢、啊，一天到晚呢、啊、嘴巴笑眯眯的啊。原先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后来是才发现他嘴巴里面有四颗啊纯金的牙齿，有没有？你们还记得这件事情吗？哎呀，告诉你们一件有趣的事，哈，要听就过来听。这件有趣的事情是我们亲身所遇，我们的严德师傅还可以作证的。好，我们去到某一个国家，然后这一次是碰到钻牙齿，钻石的牙齿。那个人啊，那个人多好笑啊！真的是这方面的人都会有这种情况。那时候我去买那个供佛的那种盘子哈、啊，他们那个国家呢做那个供盘很庄严的，我要去买一些回去啊。然后呢，那个老板呢、啊，一看到我就很欢喜啊。我原先以为是我结好缘呢、啊，后来才知道原来不是。他手上哈、啊、戴一颗那个什么什么绿，那个什么绿色玉的那种，那个叫什么祖母绿哈、啊。然后那个这么大颗啊，这么大颗手上的戒指，然后在旁边就镶满了那个钻石，然后呢他就故意穿那个短袖的哈，那男的哎、欸，男的也穿那个前面那个有扣子的，他就第一扣也不扣，为什么？因为他那颗那个项链这么大颗，祖母也是祖母绿哈，然后中间旁边镶满了钻石，那种男人呢，很大男人主义的。他那个老婆啊，他吃饭是坐着吃哈、哦，他的老婆要站着哈、哦，给他添饭呐、啊。然后他坐着吃饭，他老婆要站着吃的。但是呢，我看那个人很可怜。我去的时候好像不知道是初一还是十五哈、哦，刚好他告诉我他也吃斋，他吃的斋是怎么样呢？咸鬼啊哈，一碗饭哈，啊个咸鬼啊个唔使钱啥呢？好，啊然后啊。手上戴的不知道戴几个，我最记得就是那一颗这么长，然后就这一颗，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带几个，我们几个居士好跟好三个出家人一起去嘛哈，然后就在买东西，啊、我这站的脚累了，因为那些居士在挑，啊、我就去坐着，我就看他吃啊，我说哦，那你也吃这么简单啊，你也吃素啊，哦，他一看到我坐下，他就嘴巴就笑成这样子，笑得这么大。我想说，哎，这个老板今天很开心。然后呢，他看好我坐下，他更开心，他就送我那个盘子，有没有？就是那时候送的，供果的盘子。然后啊，后来有一个居士就站到我后面来了。那个居士更好笑，那个居士平常很调皮，他就从我头顶上头就伸过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了，我原先我也不知道。好，后来啊，我们买完东西的时候啊，我们跟一群那个还有一个斯里兰卡师傅，他去买那个袈裟，那我们就在等他。我们就出去到店门外，那个居士就，师傅，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嘴巴裂这么开？我说哈，怎么样？我不知道啊。他不是今天很开心，算我们又便宜，真的有算我们很便宜，然后算我们又便宜，然后又因为看到我们很欢喜啊，就一直结缘吗？他说不是，师傅他上面是钻哥哥。因为我跟他们讲啊，开玩笑说金钱嘛哈，那个钱字啊不是一个金字吗？然后旁边两个啊毛哥的哥啊，就是互相战斗啊才能有那个钱来啊。然后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一天到晚就争着要那个金哥哥。跟我讲，师傅他的牙齿上是钻哥哥，我听不懂啊，什么钻哥哥？师傅他上面镶了一颗不知道几克拉的、啊、不是几克拉，这么大颗有啊的钻石。我说镶在哪里？我没有看到。哇，他对着你面笑得这么开，也嘴巴开得这么开，你怎么没有看到啊？我说真的啊。好，那我再进去看一次。结果我们几个人啊，四五个人，一听到他这么说，我们就进去。我又一下子就坐在他那窗户门口， 然后他看到我们进来，原先很开心了、啊，就他没想到四五个人全部挤到窗口，就眼睛已经不是聊天，是这样子看。哇，他就嘴巴眯起来，就变成这样，讲话就变成这样。啊，我们出来到门口，我们笑得要死啊！哎，我说，你觉得他很聪明吗？他把一颗好好的牙齿，然后中间挖一个洞，上面镶钻石，真的啊！嘴巴一张开哈，嘴巴一张开啊，那个真的是闪闪发亮的。我真的后来我仔细看，我看到他不好意思，然后就嘴巴就眯起来，然后说：“你们去外面走一走嘛，你们去外面走一走。”哎呀，他那个钱实在是太多了，不知道怎么花，而且他对自己呢，只显现在那些宝石上。对他的，他那个媳妇很会做生意啊，哈。后来我们发觉他那个媳妇，他那个媳妇手上只有一颗金戒指。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国家对那个女人这么没有地位，那女人真的很没有地位。好，笑坏了。那像这样子的话呢，他看到贪求财宝啊，心发爱嫌，举体光润。哇，他那，他本来是要人家注意他的牙齿是没有错啦哈，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是四五个人全部挤到那窗口，眼睛又瞪的，他也怕我们去抢他。这出家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三个出家人，一个老老远都是，还有两个技术哈，两个呀三个，只有一个子女哈，眼睛挤过去这样看，那个时候我想他就不会集体光了，他身上还有一些细胞会告诉他，哎，你怎么这么爱现呢？因为我不好意思，所以他就说，你们去外面走一走嘛，最后嘴巴说起，你们去外面走一走呗。真有意思，有时候在这个世间上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哦很有意思的事情。好，再来我们讲到心早行淫，男女二根自然留意。这个我也不用讲得太清楚，这个你们自己都明白。阿难，诸爱虽别，流解是同，润湿不生，自然重堕。这时候呢，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诸爱，你种种的贪爱虽然是有别，但是那种流转相，就是你随着你的贪爱的那种情况流转下去所纠结的那种心结是一样的，同名一个爱字，湿润不生，润湿不生。你们看哈，我们拿一个杯子，本来呢我们那个纸杯子呢很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给它加上水，你就会觉得重量很重，然后呢它会不会往上升？不可能，是不是？可是呢，在我们这种大自然体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其实佛陀要我们学习跟明白的解脱就是在这里。好，那上次呢不是有一个菩萨，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师父，那个木头长这么高，它水往上吸进去，好，水在上面，那是你问的问题吧。水在上面的时候你怎么问他如何把那个力气往上拉？好，那么我就回答他，我们的地球是椭圆的，你在这里往上升，在下面那一方是往哪里？是不是往下堕？他哪有上升跟下堕？好，而且呢，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的地球啊，通常那个飞机哈，他离开那个地球，我们的地球是在大气层当中形成这个地球，但是现在世间人都一直研究这个地球，而他没有往外发展的那种空间跟思想。那个地球存在大自然宇宙当中，我们从飞机往上升的时候，我们从飞机往上升哦，事实上在我们的地球外面它也是一种大海水。它如果不是大海水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很热的时候，在我们下面的水蒸气它就往上升，对不对？蒸发之后的那种水蒸气啊，事实上变成气体的东西，但是往上升为什么还在滴下来？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 有没有听明白？在这里。好，譬如说昨天晚上下雨吧，今天早上，今天现在到目前为止，那阳光出来了，阳光出来之后又把那个水蒸气又蒸发了，又往天空而去。那天空当中呢，到某一个程度它又会下雨，那它那里就是一个大海水。好好，你知道。嗯，哎，我每次看到佛的经典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恩，佛陀句句都是真实言。好了吗？可以吗？好，随便了，凉一点就好。好，好了吗？嗯，可以。好，所以呢，我们讲到说，啊，润湿不生，自然从堕。嗯，我昨天有讲到说，啊，那个什么，往颠倒故有没有？十一类众生啊，往颠倒故，我有讲到说，这个是那个什么，维护乱想的众生，这样子的众生呢，就是平常呢喜欢养蛊毒害人的这类众生，有没有？所以呢，他死之后，他就去变成那种往颠倒。好，他那往颠倒的话，我为什么会拿来这里做比喻呢？这种情况哈，我那天有稍微提到说，他这样子的众生，譬如说那种罗营啊、细腰风啊、明明游子这样子的众生哈，就是在我们人世间喜欢弄那个蛊毒啊、咒术的这类众生，容易去感得这类的果报。好，那么讲到这边就讲到说，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必须用什么呢？他必须用在我们。他们在养蛊哈，我说后面会补充，就是补充在这里。他会养蛊，他养蛊的这种东西呢是怎么样呢？我简单的举一个哈，这个是在哪里？应该是在中国的南方，很多的那种瑶族啊、苗族的那种地方，在深山里面，其实他们会养成这种习性，也跟以前的树林有关系。树林里面呢，会产生很多的那种树叶一直掉下来。各种树掉下来不同，今年累月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种湿，里面就是一种湿。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观察哈、哦，观察这种树林里面的时候，它在清早的时候，它上面会浮出一种雾气。事实上，那种雾气有的时候是黄，带一点黄色的，有时候是带一点那种赤土色的，那已经变成什么？变成沼气的东西。这种东西容易酝酿成那种极易。疾病啊，哈，那种食欲那种东西，好。那这种的感的果报呢，就像这些在养蛊的这些人呢、啊，哈、哦，譬如说我们讲到那个金蛊王，啊，金蛊王，你们听过金蛊王吗？啊，没听。啊，什么食虫？什么食虫？跟那个有什么关系？我现在讲的金蛊王，事实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某一类的人呢、啊，就是养蛊的这一类的人，他把百种的毒，百种剧毒的虫，哈、啊，给他抓到那个一个那种，好像那个我们说的水缸啊，推缸来对，哈、啊，放到那里面的时候，里面有那个什么最毒的哦，有那个什么类似百步蛇啊，哈、啊。或是那反正就是最毒的那种蜈蚣啊，或是那种蝎子那一类的东西。那金蛊王那个东西，他就是哈、哦，他这些东西里面有一只蟾蜍，蟾蜍你们都知道吧？好，在我们那里有的人呢，曾经有人哈、哦、去那个山上啊去抓，他们看到那青蛙很大只，他以为那个是牛蛙那一类的东西，牛蛙那一类可以吃。他抓到了蟾蜍，他回去扒了就吃了，当场中毒死亡。因为家里面还死了几个，您就知道那个。但是以前那个蟾蜍哈，它那个皮是有毒，可是它那个也是拿来入药的。那我现在讲的那个所谓的金蛊王，就是他那个蟾蜍也不知道怎么样这么厉害，他就在那里面的一百种动物当中，他就互相斗争，跟那个明明的抓虫的同样意义。好，他互相斗争过后呢？到最后就剩下全部都死了，做了那一只蟾蜍啊，蟾蜍的食物。 可是那只蟾蜍呢，经过百日之后呢，他们要给它加咒语，加持咒语。好，到晚上的时候，你只要哈、哦、书写什么书写那个名字啊，加上咒语，然后书写那个方向柱子，好，就往那个他那个水缸哈、哦、一放，你那水缸盖着哦，那只金箍王有办法化身的退身去他所想要害的那个人家，而且准确无误，就是针对那个人。他只要去针对那个人，他睡觉当中啊、哦、吸他的气或是对他哈气，那这个人很快就会死了。这个是属于那种意念的蛊毒之意，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好，所以我们讲到像这种蒲团之类，它就是属于意直成的，它不是说面对面养他，不是说父母亲这个人类的父母亲养孩子就产生那个孩子的人类体，它不是，它是因为用意念然后所产生不同的形体出来的。好，那他要把它放在哪里呢？放在那个幽暗的当中啊。有时候像这一类的东西它要吃血腥的。好，就是讲到那个很多苗族那个地方啊、哦、他们会有养一种叫做什么什么禽鬼还是什么鬼。好，他们养这种东西的时候平常看不到。好，那我们讲到说他那种东西呢，他就要去呢，去给他要那个，每天都要那个，要那个鸡血，要那个猪血，然后呢就放在一个盘子里面。好，他那种东西他也是用意想去吸那个东西，但是真的会吸，就把它吸掉。好，每天呢要用新鲜的血液去供养他，这个就是什么润食不生。他爱着于这种水质种子的东西，它润湿啊，湿了它身体就沉重，所以它就不会往上升。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啊，这个比喻太远啊，我们拉回来，在座诸位你们都有那种经验，什么经验呢？当你们心情沮丧的时候，那个沮字是加三点水在一个且，好的，而且就是非常沉重的、啊、那个沮丧的沮，有没有？就丧失了我们的那种斗志，一切斗志。那个时候你们觉得肩膀有沉重，手有无力，脚走路都抬起来都很困难，对不对？有没有这种经验？好，这个叫湿，润湿不生，自然从堕。那个时候啊最容易堕落了，你知道哈，所有的不善因缘事情呢，在于那个时候最容易入侵。所以我建议你们，我们来到这里，每一件事情都很开心。为什么？不希望你们重堕，不希望你们往下堕。所以呢，在这里要慢慢慢慢的去产生那种生机起来。所以我建议你们呢，就教导你们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不要想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祖师给我们最好的教导。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跟晚上睡觉的第一件事情是想愉快的事情。好，譬如说明天呢我将会有200块可以领，哇，你就愉快得不得了。这只是打个比方。好，或是譬如说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呢，你就想一个愉快的事情，我今天要弄个什么好吃的跟大家结缘，让他们吃得很欢喜。这平常啊都能够做得到，那天你就会保持很愉快的心情。听明白吗？好，这个是属于生机。那自己或者你可以想说，哎呀，今天好不容易我自己有一个假期，我一定要来好好的念他三卷弥陀经。虽然你只是念一卷，但是你也会很愉快。好，让你们明白吗？不要把那种东西造成压力，但是如何让自己产生生机的思想是很重要的。好，那更好的是我都是这么做。晚上睡觉前先打个妄想，阿弥陀佛啊，我准备睡到你手上去了，你慈悲啊，手伸下来给我睡一睡。晚上睡在阿弥陀佛的手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念头先念佛。坐在床上啊，一般呢、啊、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不是先去刷牙洗脸。好，如果呢那天精神很差的话，可能我会念一遍大悲咒啊，背一卷心经，我才下床，这不用很长的时间。好，然后呢我就会回向，
回向我今天所将遇到一切众生，好，先得到我这个功德回向。那如果我有错误的话，先跟你们求爱忏悔，愿你们得此功德，受我求爱忏悔。晚上睡觉前呢，再念几句佛号，好，或者是呢，在念心经啊，然后念完的时候就回向我今天所遇到一切众生。因为这一点我都教过你们啊，我们去朝圣的时候啊，所以大部分我们朝圣算是相当的殊胜跟圆满啊。那每天的话，你看我们就我会打到妄想，哦，我今天将结无量无边的众生善缘，真好啊，你天天的欢喜心就起来了。所以呢，就像你们呢，在这里也常常要开远路啊，开车开很远的人，你要上车的时候，你给自己一个愉快的思想，嗨，我现在要开始念佛，念十声也好，我要回向我沿路所将会遇到一切众生，不论有情无情，不管他有没有生命的，我沿路会遇到，那你就知道你沿路所遇到一切众生有多少，在车子上，在动那个路上的动物，乃至于树木花草，全部都是你沿路所将会遇到一切众生。愿他们呢受持功德，离苦得乐，彼此结缘世界，好，成就菩提道。那你说你上车怎么会心情沮丧？不会吧，这个很容易结缘的众生都不会用，他每次都以为啊，我就去拜一个佛啊，一定要在那边辛辛苦苦。对我来说呢，拜佛是很大的辛苦，我宁愿诵经和懒得拜佛。那么讲到这边，这个时候呢，从我们体内所延伸开来的，我们自己臆想，或者是说这个还不算碰到外面境界，我们只是自己臆想就产生种种的那种论思呢，自然重对，这个叫做此名内分。这种情况之下，是由体内自己的相续心，我刚刚有没有讲过啊，就因为我们的相续心的关系而产生这种种的因缘。好，再来往下看第四行。好，第四行，阿难，外分即是众生分外因诸可养发明虚相。讲到这个外分呢，就是其实佛陀所讲这个外分是属于好的方面，善的方面的外分。好，他说因诸可养，也就是我们碰到境界的时候，看到种种我们所敬慕乃至于欢喜羡慕的那种情况的时候，就发明虚想。譬如说我那看到这个阿弥陀经，我就发就是发现了，乃至于我的心中就有那种光明空想，想积不休我这样子想啊，积聚那不能停止，一直想的时候能生胜趣因为这种虚想啊，它不是一种爱欲纯洁，它是往上漂浮的所以说想积不休能生胜气，所谓的胜气就是殊胜的那种气息气氛。好，是故众生心持境界，举身轻轻如果我们的心持境界的话，那我们就境界就是佛陀所说的戒。好，那我们自己举身就会轻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犯罪，我们不犯过失，那我们就清净自然，这样听明白吗？心持咒印，顾盼雄毅。如果这个时候呢，我心是持咒，或者是说手中结印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有一种刚强能毅。为什么？因为同理一切大众。所以我们昨天有稍微提到说，哪一类的众生呢？就是受那个咒印，有没有？还没有讲到这里啊。和合咒成第十类众生，和合咒成八万世间呼召乱想这里。事实上当我们在心持咒印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像就统领这些一切的天龙八部，所以他说顾盼雄毅，不管是往前看或是左右看的时候，都有那种大雄啊坚毅之力，这样听明白吗？心欲升天，梦想飞举。如果我一天到晚打妄想我只是要升天的话呢，我常常就会觉得说我在睡梦当中呢感得的梦的果报是往上升，乃至有时候我会觉得我飞在半空中，乃至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可能是骑马飞在半空中，或是种种的都是属于一种飞举的
的那种梦境。如果呢这个时候心存佛国圣境明现，我们心中呢所想的是佛国净土的话呢，在那个圣境当中，也在冥冥当中呢，也与我们互相应现。好，这个时候呢他讲四善知识自清生命，如果呢你们随学善知识随学的时候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是很重视，但是呢凡事都依教奉行，也就是善知识所教你们都随学。这个时候呢佛陀又叫阿难，诸想虽别，所有种种的想虽然有别，但是同名一个想字，轻举是同，就是这种想不是用情哦，刚刚前面所讲的是用情，这里所讲的是用想，想的话就是用慧观，用智慧的观察，听明白吗？轻举是同，往上飞的因缘都是同，非动不成。这个时候呢当然你不会沉溺在那种情欲之下，往上就是飞而不会往下沉，自然超越，此名外分。阿难，一切世间生死相续，生从瞬息，死从变流。这时候佛陀又告诉阿难，一切世间生死相续，我们生生死死这种相续的因缘，生事实上就是顺从我们连命中的那个刹那的习性，死呢就是从变习流，那个流呢就是流转的意思。如果呢在你连命中的时候呢，你的脑海中所浮现的是什么，是你念念不忘的太太，或者是你念念不忘的女儿，你很容易咻就去做女人了，很容易的。如果呢你命中的时候呢，你的想法种种的想法思想浮现起来是那种畜生啊，所以我们讲杀生。好，杀生为什么容易堕入畜生道呢？我们讲容易，但并不是说100%，因为呢顺着我们的习流相吸。譬如说一个人呢讲这个，我讲一个比喻，在佛陀时代在佛陀时代有一群卖鱼的，那卖鱼的呢他每次呢都要呢到那个渔村那边去批发那个鱼啊回来卖。他们要去批发那个鱼回来卖的时候路中都要经过一个花店。那有一天呢突然间下起大雨来了，那么他们呢就来不及赶回他们的乡村里面，所以他们就借住在那个花店里面。那他们要去借住人家花店呢，当然就不好意思呢把那个鱼就拿进去里面，所以呢就把鱼卵全部放在门外。但是呢本来呢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呢，全身周围所呼吸的全部都是鱼的腥味，对不对？他们是习惯性的，那觉得很好睡。可是那一天呢当他们去到那个花店的时候，整个花里面都充满了那种香味，所以他们怎么睡都睡不着。这群人怎么睡都睡不着，这左睡也不是右睡也不是，那花香很香嘛，闻起来我们譬如说我们喜欢花香的人，我们就觉得很舒服。可是呢那些人怎么睡都睡不着。后来其中有一个人想到，我就平常我很好睡的，为什么我今天会睡不着，我就少了一个什么东西。结果呢后来就一个人就偷偷噜噜的出去，就把他的那个鱼篮呢就拿来就放在他的头旁边，他一闻到那个味道，哇真舒服啊，然后一下就开始睡了。那所有的人一看这个人怎么会睡得着呢，好家伙，他是把那个鱼篮拿来放在头旁边，每一个人都照这么做，那天晚上到后半夜每一个都很好睡。这就是什么，顺着那个习流，他有那个鲨鱼的那种习性的时候，当我们呢人死之后眼睛看不到，第一件事情是眼睛先看不到，眼睛看不到的时候我们鼻子还能作用，那我们就顺着那个习流闻掉同样味道的习性，这个味道我很熟悉，就去了。听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曾经有居士问师父啊，那牛是吃草的，那么 那是吃素的嘛，那应该牛肉也是素的嘛，为什么不可以吃牛肉？好，那天我们有讲到吗，其实吃肉的众生根本他就不是吃肉，他尸体他怎么敢吃啊？你们在吃肉的时候尸体你们怎么敢吃？你们是吃调味料，没有那些调味料也这边煎炸炒煮，没有加辣的，没有加香的，没有加那些，你们敢吃吗？白斩鸡也还要加一点酱油，对不对？有没有？是不是啊？你们是吃那些，你们是吃那些蒜头啊、葱啊、那个韭菜呀、啊，好，那个胡椒啊，这些东西弄在一起，然后啾加面粉，然后下去炸，或是下去卤，或是下去煮。我问你，一块白白的肉在那里，你吃吗？你吃我看。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尸体，死肉。那讲到这样子的时候，你们同样的，我们在那种习性当中，就让我们呢是沉沦。所以佛陀说，生从顺习，我们生呢，我们会去出生。今天你会感得这个家庭的果报因缘，是因为你顺着你的习流而去。那如果呢，在人间呢、啊？斩杀众生的这种情况啊，很深的话，那种业力很深的话，就容易感得什么样的果报呢？豺狼虎豹这一类众生。好，如果呢，他是很喜欢吃鱼类的这种众生呢，去到海底里面呢，就会是属于类似鲨鱼啊，好，或者是那海底有一种专门很凶恶的哈，会电的，他头上还有电的呢，有没有？有没有看过那种鱼啊？好，就是常常的那愤怒啊，愤怒心很大的，在海底里面他还赶着那种那个叫什么鱼，我都不记得了。有一个勾勾，然后它上面会发那个电光，晚上在海底里面它还会滴滴，还会放光的那种东西。好，那么死从变流，死就从变化的那种流转的意识当中而去。所以临命终时，我们呢连将要临命终快要死的时候呢，未舍暖处，就是说我们还有感觉，然后我们身上还稍微有一点点那个暖气的时候呢，一生三恶俱时顿现。为什么会一生三恶俱时顿现呢？因为那个时候身体不能动了。再接下去的感受就是风刀地狱，你一脱壳出来，那时候好像全身开始觉得冷了。你会觉得全身开始冷，那时候就是风刀地狱。而风刀地狱呢，在死的时候跟我们出生的时候同样都具足。怎么说呢？当我们婴儿啊出那个母胎的时候，本来在母亲的羊水里面是很温暖的，对不对？可是当你一拿出母体的时候，那小孩子通常会一下子就哭，就是好像那个嫩肉啊去用到那个空气，很痛很痛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会哭啊。那时候是属于风刀地狱。那这个时候呢，人要死的时候啊，他身体慢慢的凉，慢慢的凉，然后慢慢的坚固，全身都不能动。他这里讲的就是这个地方，暖处，胃舌暖处，还有心中还有点热热的，但是全身却开始慢慢冷却，有手指头啊，因为那个血液已经吹送不到，所以有手指头、脚趾头，你就会感受到那个风割的那种痛苦，这时候是风刀地狱。那么一生三恶，因为全身已经不能动的时候，以前所做的善恶，它不是说呈现在你眼前，而是说当我们这个身体还能动的时候，我们就尽打妄想，想这个想那个，想前想后，想东想西。可是那个时候你全身不能动的时候，你在那里已经不能打妄想，连妄想你都不能打，只是你脑海中的记忆体不断的浮现。那个时候你会记得你小时候从小父母亲怎么会，你再维系的事情你都记得。这个时候就是什么一生三恶顿时俱时顿现。好，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最好的啊，在临命中还有一个方法啊，就是说我们净土的大德有教导人，你命中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在他你看他快要临命中，就赶快问他的家人，事先就要问起来，让他记录一下他一生做什么善事。 他做任何善事就逐条跟他讲，哎呦，你做这个善事你会往上升啊，你做这个善事你会得无量福报。他一听就欢喜，哎，我曾经做过善事还好，他就不悲愁。那个时候如果他刹那断气的话，对他也是一种很大的帮助，听明白吗？好，要不然的话呢，他在他的那种简历当中，脑海已经因为眼睛已经不能作用。事实上当我们眼睛盖起来的时候，我们脑海中那种记忆体像电影一样啊，它不是没有影子啊，有啊，彩色的都有啊。那个时候呢，好，如果让他看到都是不善的，都是杀业的话，他就很恐惧，所以有的人死相很难看嘛。但是如果你在他耳边跟他讲，哎呀你看，哎呀你就曾经帮助人家造桥啊，哎呀这桥多少人走过，你这功德大得不得了，你这个善事哦能够绵延多少，你这样子呢鼓励这个临命中将临命中这个人呢，对他的帮助会非常大。好，这样听明白吗？好，就像那个菩萨啊，你妈妈脾气很刚硬的话，他临命中你就跟他讲，哎呀你曾经帮助师父啊，盖过桥啊，铺过路啊，那个多少人去走，他一听到就欢喜了，不会起烦恼。这个真是最大的孝顺。这样听明白吗？立章会了哈。嗯，好，死逆生顺。为什么讲死逆生顺呢？因为啊，我们众生都厌死而乐生，我们讨厌死亡，可是我们却很喜欢呢、啊、生。但是呢，你们都颠倒，你们应该是厌生。为什么你们应该讨厌生？如果你们不生的话，你们就不会有死，对吗？可是你们却欢喜要生，哎，甚至一生就，哎呀，我的心肝宝贝啊，生了一个甘甘啊孙啊，然后呢，啊，又有人可以传宗接代。我昨天没有讲到，我告诉你们啊，哎呀，我们这些世间人啊，很可怜的，可怜到什么程度呢？可怜到一天到晚都想做鬼。你们呢用那些传宗接代啊来接续你们的香烟呢，主要就是要他们来拜你们，对吗？好，让你们以后呢有个传宗接代啊，对，就死了之后呢有个人来拜祭拜一下你们呢、啊、三不五时哈、啊、对，拿个食物来供养你们啊，或者是我看初一十五都没有啊，祭日的时候啦哈、啊、七月十五的时候。好，那为什么说为什么我们人类的思想那种轨道的思想这么深呢？你看他明明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为什么不教导这些子孙呢修善修福增长你的福德力？好，他的想法是，哦，你已经在天上了，不需要我来祭拜这些东西。好，我只要修功德啊修福来回向给你供养你，不是更好吗？但是偏偏就是要讲一些菜话啊，讲一些菜话，哦不，可是呢，那明明我们呢，其实很多人都给我们自己以后啊，在去世之后造什么路？造恶鬼道的路。为什么呢？你为了想要让你那些子孙呢，能够来供养你们呢，那你们好、啊、就要啊对这些子孙呢多半的忍让。可是他去世之后呢，三年称为新坟，每一年呢三年，你的祭就是都有那个扫墓嘛。啊，每一年呢，前死亡之后的前三年，一年只有一次扫墓，对不对？也就是说，一年也只有一度，你们家是大扫除。好，那一天你可以大吃，只有那一天是到你坟墓上去供养。好，那么平常时候呢都没有，七月十五啦，普渡啦，啊，或者是说啊，你的忌日的时候，他是在家里拜公嘛，就是普请所有的祖先。那么我问你们。平均一个月有没有机会吃到一次？啊，一年十二个月算起来没有十二个节日可以祭拜你们，那不是人恶鬼道？那不是恶鬼道是什么？所以呢，在我们在寺庙里面，我们是天天供养，我们天天不是法食就是这些东西供养。好，米吃食供养。但是一般世间人哪有，所以越有子孙反而呢就越饿，因为呢每一个子孙都想啊，姐姐会去拜哦，哥哥会去拜，我是做弟弟的就不用哈，就是做哥哥做姐姐的就想， 嗯，以前爸妈在世的时候最疼那个小的，他应该去拜的。好，三几事情之下就没得吃啊。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相比于佛国净土的那种天厨妙供，乃至你们升到天人哈，那种天衣天食自然而至的那种福德之时，你们何乐而不往上升，还要沉溺在那种家族之情里面？我没有叫你们不要结婚，我也没有叫你们不要生小孩，我只是告诉你们，对这些境界你们要明明白白。这样听明白吗？好，那么靠老头我们靠干蛋，今麦你脑筋都有人给你靠老头。做师傅最有人靠路头了，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你一听到师傅死亡，全部过来的人是十万人、几万人，看到师傅，你不用说好看到那个尸体了，只要。还看到大众在那边开始炉香，他就开始哭了，哭得一塌糊涂。那要为了要靠裸桃啊，就去生自己的孩子，就去要有人拿那个铜幡吗？我告诉你，出家人啊，哈，有人拿铜幡挤破了头还轮不到你、啊、听明白吗？不过呢，有人会说这要当大和尚才有机会。不对，不是当大和尚才有机会，就是你虽然是一个小和尚，但是也有你众生的因缘，还是有，好，不一定要当大和尚。